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感谢来自昆士兰大学心理学院的 Vivian Chiu 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那么 Vivian，我知道呢，您的一项调查研究指出澳大利亚年轻人呢对使用大麻的意向。您能先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进行这项研究好吗？
好的，因为现在澳洲已经把药用的大麻合法化，预期很快也会向着把大麻全面合法化的方向去走。可是青少年的大脑神经特别容易受到大麻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关注有关大麻合法化会不会发出错误的信息和吸引青少年去使用大麻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利用数据去推算有多少青少年和年轻人会因为这个政策上的改变而去尝试或者使用大麻。希望我们的结果能够为有关这一方面的公共健康规划提供重要的咨询。
那么您能介绍一下您的这项研究和推算最终的发现的一个数据情况吗？
因为在澳洲的话，25岁以下的青年有1/10是曾经使用过大麻的，可是那些从来没有使用过大麻的青少年，每6个就有1个表示如果大麻合法化的话会尝试或者使用。然后每3个年轻人会有1个会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比例去推算的话，大概会有46万个青少年和年轻人会因为这个大麻政策上的改变去尝试或者使用大麻的。
哇，这么多人。
嗯，
其实要是算上这个大麻这种药物的这个负面作用的话，其实这个影响力应该是不小的。
对的，因为年轻人他的脑部还是在成长嘛，所以他们对大麻的副作用会特别敏感。不过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推算而已，因为他们是说大麻合法了以后他们会有兴趣去尝试或使用，所以这个不一定代表他们会在合法的时候真的去使用。
不知道您的研究有没有参考这样的数据啊，就是说一旦比如说尝试或者是使用大麻的话，继续使用的这个比率会有多高呢？
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数据，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10几岁到25岁的那个时间，或者是30岁以下，那个使用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可能有了工作了以后，可能结婚了，生了孩子，有很多人都会暂停这一个 habit。但是我们最近发现，可能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开始慢慢又在 pick up 这一个习惯，可能他们受到就是媒体啊，或者是一些有关于药用大麻的一些研究的影响，觉得这一个大麻其实是对他们健康有效的，所以可能在60岁、65岁以上，他们开始又在使用这个大麻的问题。所以其实不是说很多人都会从年轻到一直使用下去的。
如果仅仅是应用大麻合法化的话，其实对年轻人跟青少年影响不会特别大的，对不对？
像澳洲来说的话，虽然我们现在只允许病人使用大麻作为治疗，可是这个政策嘛，可能影响一般人对大麻的看法。同时间媒体也越来越喜欢一些有关于大麻用作治疗的报道，
对，
这可能会让长期使用大麻的人会低估它的副作用和增加一般人对使用大麻的接受程度，这一方面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这个横向的研究比较啊？比方说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数据，医用大麻合法化跟这个大麻真正在比方说普及合法化对这个大麻使用量的这个变化有多大？
我先就是说一下全面合法化对我们的就是影响了。
嗯，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关注这一方面的国际研究。我们发现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大麻合法后，大麻的价格明显下降，而产品的浓度却越来越高。所以根据我们规管酒精的经验来看嘛，便宜的价格和高浓度的大麻产品会增加经常使用者的使用率，也可能吸引新的使用者。而且年纪少的人使用大麻会增加依赖性的风险，会造成长期的社会和公共健康的负面影响的。不过因为比如说美国的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他们在5年前已经开始让成年人去使用非药用的大麻，这个也是大麻合法化历史最久的美国州份。可是从法律通过 到稳定供应大麻市场，这个过程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够有效的判断合法化对我们的影响。如果是医用大麻合法化呢，这个历史我们是就是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去研究它对我们的影响了。但是现在因为大麻的法律其实在美国那边的话，每个州它的规管方面都很不一样，所以很难就是说概括的说它对公共健康的直接影响。不过我们是看得到成年人是有一个增加使用率的那个趋向，可是如果说青少年的话，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很大的改变。
您现在的研究暂时有这么一些数据哈，接下来会研究哪些方面呢？
我们会继续从国际研究中学习，同时间会通过国家调查和社交媒体的数据去密切监测澳洲年轻人和大麻有关的变化的。
好的，非常感谢 Vivian， 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